节。旧约箴言四章二十三节，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，需要分两次讲，因为一次讲不完。那我们先看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。有人说，这可以说是整个圣经的中心。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，有人可能都会背哈，就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。当他在撒玛利亚的那个井，雅各的那个井旁，跟撒玛利亚人传福音、传活水的时候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跟他有一些对话，对话就讲到礼拜的事、敬拜神的事。那个时候耶稣跟他讲这一句话，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讲，他跟耶稣谈话的时候，耶稣要跟他谈一些事，他就都帮他引开。他说：“你去叫你的，那你要活水，你去叫你的丈夫来。”好，那他不直接跟他谈，说：“啊，我没有丈夫啊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就把他引开了。”好，然后他就说：“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却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”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北国以前是以撒玛利亚为国都，他们先亡国。南国的国都是耶路撒冷，圣殿在耶路撒冷。那他们说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却说应该在耶路撒冷。那耶稣就要把他引回来，要把他引回来那个重点。我们需要被神常常引回来，我们来聚会，我们的重点是什么？不是一个宗派好不好，不是一个神学教义好不好，我们来是来到神面前，要来得耶稣，这是我们的目的。好，那耶稣呢就要把他引到这个重点。他说：“妇人，你应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不在父敬拜的地点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。”撒玛利亚他们以前拜金牛犊，北国，所以从第一个君王为了怕政治权柄被夺走，就是有个人的考量，没有办法真正敬拜神，都想到自己的利益，所以他们的敬拜都偏斜了。从一开始就拜金牛犊，因为他要把百姓牢笼住，不让他们去耶路撒冷敬拜。所以北国从第一个君王到最后一个君王全部都陷在罪里，最后他们亡国了。那他们知道的是，我们应该在这里敬拜。耶稣说：“不是，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我们是拜这一位父。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”所以他就讲这一句话，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？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那敬拜接下来二十四节他又继续讲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拜他。神在寻找敬拜的人，亚伯拉罕是一个敬拜的人，历世历代的圣徒是一个敬拜的人。敬拜是什么？敬拜最高的境界就是人的灵跟神的灵合为一，在那边相交。 有人查那个字源说，敬拜其中有一个字就是 proskuno， 就是趋向前去亲吻，就是跟神的关系是那么的亲密。神要我们来聚会的时候，敬拜是需要有途径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把箴言4:23跟这个刚好都是4:23，都是那么重要的，那么重要的话，敬拜要达到一个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么的亲密，是有一些过程，有一些管道，我们需要去走，需要去操练的。好，那比如说，我们怎么能够跟神的关系那么亲密？我需要知道怎么样来跟神心相调和，我需要认识神，对不对？所以敬拜呢，之前有一些步骤，唱诗，我们要感恩，我们要祷告，祷告是我的心跟神倾心吐意，把我的求告塞在我里边的，我的挂虑把它交出去。好，那我们要赞美，赞美提醒我们神是怎么样一位神，我们来看这位神。赞美就是一个门，启示录以赛亚书60章那边提醒我们，赞美就是圣城的门。我怎么进入圣城？圣城就是大君王所在的地方。我怎么能够进到神所在的地方？而借着门进去，对不对？赞美就是那个门。当我在赞美的时候，我的心，如果我不是那种有口无心的，如果我是口唱心和的赞美，当我在赞美的时候，我的心就是在神身上，就借着一步一步，我们借着唱诗歌，就把我们这个人，也许我们刚到教会里边，我们的心可能还不是那么的专一，还是有点涣散啊，跟人打打招呼啊，有种种的心绪哈。可是，一来到这里，弟兄姊妹要记得，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来朝见神 ，meeting 就是要 meet somebody。不是要遇见弟兄姐妹，当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，但是最主要的就是遇见这一位生命的源头，活水的泉源，它是我们的生命，它是我们一切祝福的源头，没有它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没有爱，没有被它滋润，我们没有办法去爱，没有它做我们的力量，我们没有办法靠着他去按着我们所知的去征战得胜。甚至如果没有他来启示我们，没有他来指教我们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应对一些事情。所以每一次的聚会就是要来遇见神，那敬拜就是我们跟神实实在在可以跟神相遇的，进到那种情形。所以敬拜不是一个程序或者一个节目，哈，不是，它本身就是我们这个人整个跟神相调和，我们的心态、我们的态度、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渴望、我们跟神要建立的那个关系，是包括这一切。好，那这个是有一个过程。那当然，我们如果一开始就是心灵单纯，可能我们很快就会遇见神。我的姐姐，她十几年前，应该是18年前，郑牧师跟一个牧师去跟她传福音的时候，她就被神触摸了哈。圣灵就在他的里边给他很大的冲撞，他就哭出来了，他就说出他里边的苦情，那真的不容易。他就说出他里边，我恨魔人，我承认我恨，可是主，我愿意把这个交出来。因为有时候我们人生际遇有很多的不容易，对不对？ 好，那那那种心虚，那个是很实在的感觉。他承认，他交出来了，他就信得住了。后来他去聚会，聚会，结果他先生就逼迫他。那因为他的信仰，他的认识还不是很多，他很不喜欢，因为先生有时候骂他、打他、吵，跟他吵架。他说：“哎呦，邻居说。”这个班太太是怎么样啊？怎么样不守妇道？怎么常常跟傅先生这样？他就不吵不吵就好了哈，平静无事就好了啊！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了。可是每一次碰到有很多的忧苦、很多的难过，一跟我讲，我说去聚会嘛，去遇见神嘛，你去跟神倾心吐意嘛。我说在家有时候他不懂，我说去教会嘛，他就再去。可是去又是有一些状况哈，后来就不去了，一直到三年多以前，我们就把他从南部的家带到台中来，因为南部太远了，我们关心不到。我觉得对我的家人，我有个亏欠，就是我每一次回去都是半年一次蜻蜓点水一下，我就必须离开了，因为我的娘家没有我可以落脚的地方。啊，我的家人很可惜，没有机会遇见神荣耀的见证。如果我的家人像我们坐在我们这边，哇，他们就太有机会了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就觉得我的姐姐应该要离开那个环境，像我当年离开那个环境，因为那是一个拜偶像、权势很大的地方。他就来了。前几天我跟他打电话，他说：“春佳。”我上个礼拜我去等候聚会，又一次又一次，这是第二次。我说怎么啦？还记不记得第一次我跟你讲我等候聚会？哦，好舒服哦，啊，怎么一下子两个小时就过去了？神的灵临到他，哦，好喜乐，哇，好滋润哦，第一次。那最近成天又一次啊，他因为他最近他头会痛，头就不痛了，哇，好舒服！又一次又一次哈，我还闻到耶稣的味道。他跟我们那边的一个像圣徒型的一个弟兄说：“我闻到耶稣的味道。”哈，他说：“哦，你看，闻到耶稣的味道不是一直都闻，是一个时候哈，他就是单纯，啊。”后来他说不是办法，我这个头这样，我应该去。我说你应该去检查。他知道神，他圣经没有很熟悉很多，可是他知道神是真的，因为他经验到了。我稍微做一点他的见证，单纯信靠神的真是有福。就有个礼拜三晚上，我打电话去，他说：“我觉得我这个应该去看一看。”好，结果他那一天呢，他不知道他要看什么，脚很酸，脑部有时候会痛，这要看什么？他去医院，他早上运动完以后去医院，他就去医院，他就祷告：“主啊，我今天把看诊的事交托给你。”求你带领我，我要找哪一科呢？好，那他就去 information 那个柜台去问他们，像我这个情形，我要找哪一科呢？啊，那个人就说：“哦，你这个找神经内科，好，找神经内科啊。”那我想，哦，神经内科，嗯，我们教会有一个神经内科权威，好，蔡医师。他还没有讲完，那个人就说：“哦，来，我帮你找李医师，李医师哈，你可以找李医师。”他想：“啊，神经内科可以找蔡医师嘛？是我们所认识的。”后来他想：“哎，主耶稣，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交托给你嘛？好，我交托给你，所以我不要有我的意见哈。主耶稣，我交托给你哈。啊，那。”蔡医师很忙，每次麻烦他，我也不好意思。蔡医师是很热的，大家都要找他，已经挂到100多号了。 这个李医师才15号。
好，主耶稣，好吧，那我就不要依靠人哈，我就他都给我安排了，好吧，我就让这个李医师看一看哈，让你带领，求你祝福啊，就去看了。看的时候，这个李医师就帮他看一看，看一看。啊，我姐姐这个人呢，他就跟他问，跟医生问得很清楚哈。然后他就漏一句话，他就说：“哦，本来我们教会有个蔡医师哈，我是怕麻烦他啦，不然哈，我就可以多去问他。不好意思，我就多问你这样哈。”他说：“哦。”蔡医师不怕人家麻烦的，你尽管去麻烦他，不怕人家麻烦的哈。他就知道我姐姐跟蔡医师有一个认识，这样，所以他对我姐姐的看诊就更加仔细哈。我姐姐说，像我这个情形，是不是应该照一照什么东西？是脑波去照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哈？那是不是应该照一下，晓得那个情况？这个医生说：“哦，这个不容易，都满档了耶，这个很不容易，都挤不进去，哈、哦，都满档了，不容易哦，不容易哦，哈、哦。”我姐说：“那可是不容易，是不是总是要照一下，知道里边的状况是什么？因为我妈妈以前就是脑部血管塞住嘛，哈、哦，我很怕我跟妈妈一样。”她说：“哦，你千万不要这样想，你不要这样讲。”好、哦，你妈妈是你妈妈，你是你，你不要这样想，哈、哦，这样想对你没有好处，哈、哦。那你如果一直这样想，一直这样想，那搞不好这种东西会临到你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这样想，哈、哦。那我姐说，那我真想照一照。我说，好好好，我帮你看那个，帮你看。可是实在不容易，太满档了，这可能要等很久，不晓得等多久哦，哈、哦。啊，帮你看一看，结果一看，哎，10:05。有一个缺口，有一个可以挤进去的。这个人说：“哦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因为他们都知道，啊、哦，这挤不进去的。啊，10:05有一个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这么稀奇？10:05你可以吗？”我姐说：“可以啊，刚刚我就差不多要10:05呢、啊。”我姐就去了，就立刻上去。上去那个小姐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可以来照？”你的医生有没有吓一跳？因为这个都是满档的，都是挤不进去的哈。哦，他在跟那个李医师讲的，他说：“哦，感谢主。”我说：“哦，感谢主，我有祷告。”哦，你有祷告，他很可爱的。结果这个帮他照的人说：“哦，看你的医生一定吓一跳，因为平常这个都是满档的。”当我姐姐跟我讲，我说美香，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多么爱你？他感动你祷告，你没有依靠人，虽然人很乐意帮助你，你就是认定主。如果你今天是蔡医师100多号，可能这个10:05这个东西被拿走了，你刚好15号，就算你看完不久，10:05就到了，你立刻就去照了。主耶稣有没有很爱你？他说：“是啊，我知道主耶稣很爱我。”这一期的恩光，是不是这一期还是上一期？吴老牧师讲单纯，活着为耶稣，指望能单纯。求主帮助我们越来。越回的单纯不是无知，就是向着这一位神有一个无伪的信靠。我那天我听了，我说：“主啊，在这样个点上帮助我，像我姐姐这么单纯。”感谢主，敬拜神那么乐意，神很乐意临到我们。所以雅各那边讲，我们的良人造我们的这位天地的主是我们的丈夫。圣经讲的耶稣基督为什么从天上来，他不是只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而已，接着要
以马内利，
他要跟我们同在，他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他要把他天上的生命流入到我们的里面来，这个就是重生。
不仅我们有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，我们要有天上的神的生命生在我们的里面，
然后我们要让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继续的成长。我们跟耶稣同行，遵他而行，这个生命就会在里边继续的成长。为什么神设置我们要聚会？因为聚会就是要让我们让在借着敬拜，让我们这个里面的生命就越来越被神提息起来，我们越来越认识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是神的儿子，是神的生命。不要小看我们自己，虽然我们是瓦器，是很卑微的，不贵重的，可是有一个宇宙的至宝在我们的里面。敬拜神就是要我们跟他，我们的灵跟他的灵可以这样相接触，相交流。感谢主，启示录那边讲到神的灵，神至大帐幕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看一下那个地方，这是现在就可以发生的事，不是将来的，是现在就可以发生的事。启示录21:3-5，这是现在在活人之地就可以发生的。已经有不少神的圣徒他们经历到这个，当然在地上还不是那么完全，将来到天上更完全。但是我记得30多年前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，有在聚会的时候，冬令会整个聚会好几百人鸦雀无声，突然一个感动要我把一句圣经背出来，我吓一跳，因为那时候我对那个圣经不熟，可是那个话就在我的里面，就是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讲的12:22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那个时候就是好像里面一个感动要把这个话说出来，我怕我错，可是一直在我里面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敢不顺服，每一次我们要得到主，我们不敢不顺服。龙教师说万一错了也不要怕，因为你知道你是爱神，为了顺服神，我就使出我的全力就把这个话说出来。因为我的声音不是很大，龙教授常常说我讲话都太小声，我就使出我的全力就把它讲出来。结果讲出来之后呢，那个时候我对这句话还不是很懂，我只是讲出来，就龙教授讲一句话，是有一些人差不多被成全了。那我们看21:3-5，我们一起读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
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做宝座的说，看啊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这是在活人之地会应验的，可以应验的，在活人之地可以应验的。比如说保罗的生命，保罗以前是残害教会的，有多少人因着他的缘故被抓受折磨，可是保罗，对保罗来讲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还经过那么多的苦痛，为了传福音、传神的道，为了顺服神，还经过那么多的苦难、那么多的逼迫，他有没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？没有，他在主里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里面有复活的生命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死亡。他有复活，他经历神的复活，还有神的一些圣徒，旧约的圣徒，摩西、但以理、约瑟、但以理这一些人。好，那在活人之地，当神与人同在，神的灵临到，神做工在我们生命中，天上诸般的福，神说他要用他的福浇灌我们，用他的灵浇灌我们，只因为我们的生命跟他相处、相交接，跟他相交流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敬拜实在是非常的重要。神来就是要跟我们同在，以马内利。那可是要达到这个点，有一些管道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用我们先来，我今天就讲，先讲前半部哈，诗篇箴言4:23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箴言4:23。我们一起读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我们甚至把它背下来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我今天就要来讲，用两个人的例子来见证这一句话，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一个是失败的，一个是成功的。好，那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。我们先来看诗篇139篇，成功的就是大卫，失败的就是扫罗。这两个人的事迹，圣经用很多的篇幅在讲这两个人的事迹，神用那么多的篇幅讲这两个人事迹，一个就是给我们见解，一个就是鼓励我们。好，我们来看，看诗篇139篇，这一篇诗是非常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的。哈，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，好不好？我们用心灵来读，虽然是嘴巴要读出来。用我们的心，好不好？用我们的心，真的是心口相呼应来读哈，因为主真的在我们中间，啊，我们跟这位神读，我读一节，你们读二节，我读三节，你们读四节，用起印这个方式，我们把它读到第六节，好不好？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。
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。
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
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
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。
这样之事奇妙，
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
现在再一遍，你们读第一节，我读第二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离我们远不远？不远。神跟我们靠得很近，如果我们的心向他敞开。刚刚志刚祷告有说，万物在神面前都是赤肉敞开的，神没有一样不知道的。我们的神坐在至高之处，他是谦卑自己观看地上的事，他坐在天上的宝座，他却是用他的慧眼查看世人。神跟我们很近，神无所不知。好，请你们读第一节，我读第二节，我们再读一遍，在神面前向着神读。好，好，预备，来。
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。
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。
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
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
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。
这样的知识奇妙，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当我们用一个单纯的心来读这样的话，在神面前读这样的话，你会有什么感受？如果你是在一个爱的里面，你会觉得我的神好棒哦，那么亲切的爱我，对不对？那样深深的环绕我。可是如果我里面有一些不讨神喜悦，你会不会觉得好可怕啊？对不对？我心里的意念神都知道，会不会叫我们动了敬畏的心？这是大卫写的。为什么大卫能够写出这样的诗？因为他的生命有所历练。第七节到十二节我来读哈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；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臂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先停到这里哈。为什么要逃？为什么要躲避神的灵？为什么要躲避神的面？一定在生命中有一些心灵有一些困顿，一些不容易的。我到哪里去逃啊？我逃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如果到阴间下榻，你在那里。你知道阴间的钥匙也是神掌管的，啊，天上地底下啊，另外一个地方就地上啊。啊，地上即使我有翅膀飞得很远，飞到海极去，飞到地极去，你也在那里。我当我读这一篇，我读到第十节的时候，我的心真的被神的爱大大感动。一个人想要逃离神的面。我记得有一个徐老的祭司啊，叫那个叫什么豪威尔哈，他说好像天国有一个灵犬哈，跟着他不放，他去到哪里，神就是要就是临到他，就是要把他得回来，才就是神不放过我们的爱。所以
他到了第十节，当他要逃，为什么要逃离神？一定他里面有一些说不上来的一些情况。可是就是在那里，他居然说，他不是说神在那里，你要像一个人要来捶我，要来打我，要来刑罚我，不是要来责备我，不是。他居然说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臂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如果要责备我们，是为了他要把我们引导我们归正，是为了要我们得好处。神如果击打我们，是因为我们太昏迷了，都叫不醒，只好打一下把我们打醒。神所有的手段目的都是好的，就是要让我们来得他的爱，得他的福。所以即使我们在那边逃，神他就是要把我们牵回来。十一节他说，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。黑夜却如白昼发亮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神是无所不知的。好，下面十三节到十六节，我们还是用起因的方式来读，这段话也太重要了。弟兄姊妹，神造我们是最美好的，神造我们是最美好的。创世纪讲说，神造万物各从其类，神看着都是好的。人是看外貌，我听说韩国的人，特别是韩国的小姐们，很流行整容哈、哦，他们不满意他们的这个。可是我从我认信神的这个角度，我觉得神造我们都是好的，都是美的。那只要我们继续追随他，神会使我们越来越漂亮。我记得小时候人家说我是鼻子塌塌的，掏金扣扣，好不要扣扣，他们还用一个打油诗，我的三神还给我一个打油诗，金扣金，傲扣银，扣头啊杂毛做胡林，还用这个打油诗哈、哦，我鼻子扁扁的，就是我这个秃秃的哈、哦，鼻子扁扁的，还有臭脚丫，所以我的绰号就是臭脚丫。我那个时候笨到傻到一个地步，不懂得拒绝这种绰号。啊，人家说我臭脚丫，我就是臭脚丫。可是，但是我上帝怜悯我，我的家教就是叫我要老实，我就诚诚实实的好好当学生。嘿，神就一步一步的提携我，我现在有没有那么难看呢、啊？鼻子有那么扁吗？这个有这么凸吗？这个有这么凸吗？也没有臭脚丫了。嘿，我们真的如果追随主，神会把健康给我们。健康喜乐给我们，喜乐的心就是良药，喜乐就使得我们这个人美丽。好，所以神所造的都是好的，我们不要去追随世上那种虚浮的一些做法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哈，我读十三节，你们读十四节，这样子我们把它读完哈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。
我要称谢你，因为我受到可敬告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生知道的。
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。
我未成形的肢体时，你的眼睛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入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。
好，现在你们读十三节，我读十四节，我们再读一遍。
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
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。
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生知道的。
我在暗中受撞，在地的深处被碾落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。
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当我读到十六节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假设这是一团泥，我们的窑匠用这一团泥来捏造我们这一个人。啊，那这一团泥，这个体质还没有形成，那个形状还没有出来。这一团泥，我就想到，哎呀，我生命里边那种倾向，那个 disposition， 那种倾向啊，譬如我以前很紧张，很容易，我的孩子说我是在发脾气哈，这很 hot temper。很容易紧张的，这个体质神都知道哎，我不喜欢我有这样的体质哎，我生下来，啊，你知道我们的家人很老实，我跟牧师的婚姻被保守，其中有一个好处是什么？我的婆婆都责求她，我的姐姐都责求我，哈、啊，有一次我们高速公路回家回到台南。我姐说：“阿莲怎么臭臭的？”我姐讲话也很诚实，而我就说：“啊，在车上跟大卫吵架。”我姐就说：“哎，大卫，你知道我妹妹的脾气是很不好的。”她承认。那你说我们的牧师呢？就。有人替他，对不对？他的心就好。还又有一次我们回冈山，他妈妈也说，哎，怎么啦？啊，这时候牧师就说，啊，因为刚在路上跟春家吵架。哎呦，大卫，你怎么这样？春家带孩子那么辛苦，你怎么还这样子哈？你应该多多担待啊。你看，就是我的娘家人。希望我督促的是我，夫家的人督促的是他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婚姻这是一个很好的，好，千万不要娘家人说夫家怪他，夫家过娘家，那这样就糟糕了，好，所以真的是很多神的怜悯，好，但愿，所以我姐姐就说，哎呀。娶到我们家的人真的是好幸运哦，因为我的爸爸都是要我们好好的为夫家尽心竭力摆上。你们有什么不如意的，不要回来哭哦，啊，那是你们自己选择的，你要好好的为夫家效力。哦，所以我们呢，我就说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我就越来越释怀，说主事。是，人家说我脾气不好，我不想哎，碰到事情我会有这种情形出来，主我不想哎，你早就知道了，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出生到地上，就有罪已经进到我们的生命中了，这是我没有办法选择的，可是主我现在可以选择，如果我这个生命是一池污水，我可以选择让你的宝血来洁净我，所以就不需要有怨怼。我的旧照是怎么样？你知道我们这一个人成为这样的一个人，有人说人是环境的产物，有一点道理哦，对不对？我们经过什么环境，会塑造我们这个人怎么样？对不对？那我觉得我们人的责任就是，我们经过什么事，不论环境多困顿，神都知道。当我们看到经过这些环境，当我们看到啊，我里面有一些是不合神心意的，你从一个角度看，神啊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就是要把我生命中这个绊脚石，这个东西拿掉，让它显明出来，
这个罪，这个偏行己路的倾向，这个不合神心意的倾向显出来，显出来就是我可以来把它交给你来处理掉。你从这个角度，你就不需要去怨对人了。好，神都知道，神都知道我这个人一生下来到大我经过什么，神都知道。我今天成为我这样的一个人，我里边有多少不合神心意的，有多少情况是神所喜悦神不喜悦的，神都知道。那如果神借着高压高温来把我们这个渣子浮出来，我们说主感谢你，你的宝血来洁净。圣经有一个地方在以弗所书那边讲说，神要用他的道，用水借着他的道把教会洗净。为什么我们要来读圣经？我们读圣经，圣经像一面镜子，就照到我们里面的生命光景。我们如果愿意随着上帝所光照我们的来悔改，好像这个就是神用他的水在洗我们。耶稣说，你们听了，耶稣跟他的门徒在约翰福音十五章，他说你们听了我的道，你们的心被洁净了。这就是神借着他的道，我们知道洗东西要，我们说要清洁，用扫把扫一扫，对不对？把这个垃圾扫掉，但是这个还不完全洁净，因为可能有一些沙一些东西啊，用水冲一冲啊，可以更洁净。有时候水也不一定冲得掉，比如说那个戒指，戒指里边如有污垢，水能不容易洗掉，再用什么？用火去烧一烧。所以洁净呢，洁净有几种方式来洁净。最彻底的洁净就是水洗跟火烧，把所有那个污垢跟那个物的本体所连在一起的，借着火烧掉，或者借着水冲掉。好，那神知道我们这个人的本体，不需要怨对。我越过就越觉得说不需要去怨对。好，就是经过一些事，神让我们经验极重的劳苦，显明我们的本相，好叫我们更深的来被他洁净。所以为什么耶稣是用圣灵跟火来给我们施洗的？耶稣要彻底的洁净我们，不仅他给我们这一本圣经，他向我们讲道，用水来洗我们，他甚至要用圣灵跟火来给我们洁净，啊，彻底的洁净我们，好像我们可以跟他更紧密的相连，因为他是圣洁的神。好，我们再看十七、十八节，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，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，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。这个睡醒的时候就是睡了一觉，第二天醒过来都是新鲜的。好，那有另外一种睡醒，就是睡了一长觉，就是离开这个世界，醒过来就 醒在数天的这个的天堂里。哈，但愿我们睡醒的时候，不论是在地上的一天，睡醒的时候跟神同在，因为我们没有偏离他的意念。哈，那十九到二十二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神啊，你必要杀戮恶人，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。
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，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。耶和华啊，恨恶你的，我岂不恨恶他们吗？攻击你的，我岂不憎嫌他们吗？我切切地恨恶他们，以他们为仇敌。好，大卫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君王，他爱神，爱百姓，可是他里面嫉恶如仇。好，他恶神所恶。敬畏，什么叫做敬畏？敬畏就是神不喜悦的你也不喜悦。有人说呢，这样没有爱心啊，哦，听他讲话好像要把人赶尽杀绝哦，哦，好像要杀戮恶人，好像怎么没有爱。我们来看一下一处圣经，箴言第八章十三节，箴言第八章十三节，这边定义什么叫敬畏耶和华，神自己下的定义哈。好，我们一起读：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，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敬畏耶和华，他会不喜欢邪恶，他会不喜欢骄傲，不喜欢狂妄恶道还有乖谬的口。那以自己为中心，不在乎生命生活事的实情治理，只想说话行事都遂己所愿的，这就是骄傲。现在我不是很容易看到这种情形吗？有时候我们也是在这种光景里，对不对？需要神来怜悯我们。你知道骄傲，神就是抵挡骄傲的人，神没有办法赐福给我们。那现在我们就接着这个，我们来看扫罗跟大卫。扫罗一开始，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圣经讲的这种骄傲、这种恶道、这种狂妄在我们生命中都不会有，不一定。我们这个人呢是很深的。你看扫罗，当时神选扫罗做王的，扫罗长得一表人才，高出一般人一个头，高大俊美。当时神找他的时候，他很谦卑耶，他说：“啊，我的家在十二个支派是最小的，好，在这个支派里面我们的族最小的，在这个族里面家我们家是最小的，怎么选上我？”所以当人家选上他，他躲起来了。他很谦卑，可是他的生命还没有经过历练。我相信圣经把扫罗用那么多的篇幅来讲扫罗，一方面显明大卫怎么样在被神制作，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出扫罗其实有很多的机会，神试着要教训他，试着要教训他，他一一的都擦身而过，到最后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，到最后他很惨。那这个人起先是很谦卑的，所以有人这样讲，一开始我们谦卑并不保证，人家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属灵的事不是这样，属灵的事是时刻要倚靠神，你有好的开始不一定是成功的，最好要有好的开始，过程中每一步都倚靠神 to be good。 好，我们看一下保罗的情形，实在一个很可悲。等一下，我们再把139篇23、24节我们再把它读完，一起读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你看大卫，大卫他犯过很多错，对不对？那
有人说他犯过错啊，他不是多好的人，上帝怎么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？可是你要知道，他犯那些错，一方面他受试探，一方面他有里边，他也有他人性里边的这种试探啊，骄傲啊。那可是他是一国之君，当神惩罚的时候，他会连续那些受惩的老百姓。还有，当他犯错的时候，先知敢跟他直言，他没有说来呀、啊，把他抓去砍头，他没有，他谦卑下来。谦卑下来承认他的错啊，没有，他其实要遮掩他的罪，他也是人，他有人性的软弱。比如说他跟八十八犯奸淫，他其实是想遮掩他的罪，可是神就是不让他遮掩成功。后来他就好好的认罪，认罪把它写成诗歌让人来唱。你跟我做不做得到？做不到。他讲一句很有名的话，我非常欣赏，诗篇五十一篇。他后来整个承认，他实实在在的承认，为什么神能够用他？因为他很真。虽然他曾经虚假，可是当神责备他的时候，他可以回转过来，他很真。他怎么讲？第四节，五十一篇第四节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。当然他也得罪八十八，八十八的先生，八十八的家人。可是他说最可怕的是，我居然得罪了神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人家责备我们，想想责备的有道理，谢谢你责备我，那我们的态度才是对的。他说神啊，你责备我，你是公义的，你判断我，你是轻正的，说的对，骂得好。他整个被光照醒悟过来，然后他知道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。他之前那么得胜，他说啊，那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行为完全的，那就是神。哇，他那个时候好像很铿锵有力、啊、他说我的行为呢，借着神口中的话，我谨守我的行为，他那么得胜。可是这个时候没有想到他失败那么惨，他就明白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母亲怀我们胎的时候，我们里面都有罪。所以有一些时候不要太替自己说话。我一个很深的感受，一个人如果没有到一个地步能够勇敢的起来反对自己，他的追求还不到。因为我们这个人是在罪孽里生的，不是每次都是我们对，很多时候是我们错。话是这样讲了哈，我也是很顽梗悖逆，还是神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大家啊，就是这样。我们母亲生我们之后，我们就有了罪。虽然我们按我们所知一直要当好孩子，一直当要有好行为，但是有一些时候，那个大卫说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大卫他说，神啊，你向着我的意念何其多。为什么大卫能够这样讲？他很认识神，他知道神期许他的那么多那么多，他说我去数也数不清，比头发还多。他对神的认识那么多了，他还唯恐他里面凭自己在做选择，所以说鉴察我，试炼我，看我里面还有什么恶没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只要我们在某一个点上我们是合神心意的，在那个点上我们就要蒙福。我们越多点
越多，神向我们显明旨意越多，我们越跟他相合同。他们说跟神对齐，好 ，align with God， 我们的心跟神相合同。好，有时候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的己就要死掉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次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都要放下自己。那个就是什么？那个里面怎么讲？罗马书第六章说，我们在死的形状上跟他相认同，在这个点上，我向着自己死，我放下自己，我舍去我的生命，为了要顺服神，我需要跟自己说 no， 跟神说 yes， 我就会经历到复活。我们怎么跟天连结的？就是借着这样子的跟随，借着这样子的信靠顺服神，我们越来越多有天上的生命，我们越来越感受到神的同在。神的同在不是用我的感觉去抓的，神的同在是脚踏实地跟随耶稣，神的同在就会进来。因为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的。感谢主。那大卫讲一句什么话？第六节，五十一章第六节，你所喜爱的事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当我们内里诚实的时候，神在我们的隐秘处会使我们得智慧，那个是敬畏神的智慧。敬畏神的智慧重不重要？太重要了。我有一次读到箴言第九章，我读到都发抖。箴言第九章，第九章第十节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这个聪明呢，英文就是讲 understanding。我们如果认识至圣者，我们会对生命近前的事有一个了解，有一个实在的了解。那圣经讲说，你如果有 good understanding， 你一定会蒙恩，你一定会照着那个去做，就一定蒙恩哈。第十一节、十二节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你接着我，日子必增多，年岁也必加添。你若有智慧，是与自己有益；你若懈慢，就必独自担当。我感谢神让我当传道人，所以不仅从我个人身上，从我的家人身上，从弟兄姐妹身上，从不是本教会别的人的身上，因为有时候传道人都是人家有难题才来找你，那你就从这种很多的情况，借着别人的经验，自己的经验，我们就看到好像借着自己的经验神叫不醒你，借着别人的经验，你看到哇，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。弟兄姊妹，如果生命的事要让我们当，我们当不起的。人性那么多的软弱，要我们去当，当不起的。你若懈慢，懈慢是什么？心骄气傲的人，这是圣经定义的。什么样的人是懈慢人？心骄气傲的人就是懈慢，就是以自己为中心，就是我怎么思想，我怎么说话，我怎么行，都要遂我所愿，这种人就是懈慢人，心骄气傲的人。你如果是这样的人，你自己去担你的事。人生走在地上，有多么的天无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的祸福，我们怎么当啊？可是他这边说，你若有智慧，是与自己有益。这个智慧是什么？敬畏耶和华的智慧。大卫跟扫罗就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撒母耳记上。有一天我读到这一句话，哎呀，撒母耳记上28章， 28:15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为什么搅扰我，召我上来呢？扫罗回答说，我甚窘急，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，神也离开我，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，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。这个地方讲到扫罗，因为那个到最后他非利士人要来攻打他，他想要得神指示，神不给他指示，他急了，我甚窘急。他知道撒母耳是什么事都懂，撒母耳已经死了，他居然用神不喜欢的方法把撒母耳召上来。好，这是一个窘急。他真的是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当当一些事，他需要神来帮助他，可是没办法了。好，我们来看30:6，这边也有一个，这是大卫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大卫甚是焦急，因为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，说要用石头打死他。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这个背景是这样，大卫因为扫罗一直追杀大卫，大卫实在没办法，大卫他想有一天，因为他都逃避扫罗的追杀，其实他可以反扑，可是因为敬畏神，他不敢去碰扫罗，因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，他因为尊敬神敬畏神，所以不敢碰神的受膏者，他只有逃他的追杀。扫罗一直要他的命，他只有逃，他不敢用他的手去杀，他就想有一天我可能会死在他的手下，所以那这样子我就逃离开以色列境内，我逃到那个非利士人之地，可能这个扫罗就不会追杀我了。他逼不得已就逃到非利士地去，他就到一个加特一个国家那个地方，他就到一个地方，那个王就给他一个赐给他一个城叫喜格拉，他就在那边住。果然扫罗就不追杀他了。那在那边呢，他就感恩，因为这个王对我这么好，他也跟这个王有很好的互动，那个王也很善待他。可是呢，后来非利士要打仗，要跟以色列打仗，这个就是扫罗为什么急了，非利士大惊犯境，要来跟我打仗，我求问神，神不回答我，他心里急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王就跟大卫说，你要跟我出战。那大卫呢，他常常凡事仰望神的人，那这个时候大卫要很有智慧啊。非利士人是要跟非以色列人打仗，这个王说你要跟我出战，大卫说，王啊，你知道仆人所能行的是什么，好，他要跟他去出战。结果呢，就要出去的时候，那些以色列非利士的将领就说，这人干什么，你让这个人在这边做什么，这是以色列当前鼎鼎有名的大元帅大卫，这个时候我们要跟他们国家打仗，你不怕他在阵上，对不对？所以以色列其他的将领呢对他没信心，国王说这个人甚好，他在我里面没有什么措施，所以这个可是这个以这个非利士的将领呢，他们就不要他出征。所以大卫呢，他本来是一个进退维谷，对不对？他如果去打仗，那在以色列他以后就没有办法洗清他的啊。他当时去非利士地是不得已逃到那里，人家善待他，现在他人家要他只能这样回答，可是神解了他的围，就那些非利士的那个其他的那个将领呢，就不喜欢他跟他们去出征，所以王说啊，因为他们不喜悦你，所以你不要去了，你明天就带着你的600个人回去了哈。所以神就借着别人把他解围了，他解围，那他们就回喜格拉，就发现啊，喜格拉就别人把他们烧杀掳掠，所有的孩子亲戚所有的财物全部都掳走了，而且放火烧了。哇，所以他们这些人一回到喜格拉，哇， 哇，他的六百个那个跟随的人就哭啊哭啊，眷属都没有了，财物都没有了，他们就生气大卫，要拿石头打死他。大卫的两个妻子也被夺走了，一样是不是很窘急？人家要拿石头打死他，可是大卫的反应是怎样啊？他怎么讲？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我们的生命光景，今天的光景，是跟之前我们怎么样跟随神有关系的。我今天是什么样生命的品质，跟我之前是怎么样生活在神面前有关系的。同样都是一个很窘急的情况，可是大卫呢，他心里坚固，他问神说，我能不能去追，追不追得回来？神说可以，可以追得回来。他就立刻带着六百人就往前去，神就给他们预见，就是那个亚玛利人的那个仆人，他们善待他，他就带他们去，就把抢他们那些人重新又抢回来。好，哇，这个一个很大的悲苦变为一个很大的得胜，很大的收获。结果洗格拉这个地方本来是要大卫命的地方，很危险，危机变为转机。好，结果我们看洗格拉那个三十章的后面，哇，他们大大的回来。二十三节，大卫就善待，因为有两百个人疲乏，没有去打仗，他就善待这些人。他说耶和华所赐给他说弟兄们，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，因为他保佑我们，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。所以呢，他们善待那些不能去出征在后面看守器械的。然后呢，大卫呢，第二十六节，他到了洗格拉，从掠物中拿出许多的礼物去送给他的朋友，送了这里的、那里的、那里的，哈，还有他以前在逃亡的时候，第三十节，哈，三十一节，住希伯伦的，并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素来所到之处的人，哦，他所得的那么多，可以各处他的一些犹大的长老，所有那些他，因为他已经逃离犹大地了，可是因为他大大得胜，所以可以去送，这个变成什么？建立盟友，他们打仗的人需要有这种盟友，哈。所以洗格拉本来是一个那么可怜的一个那个事件，可以是要他的命的，就因为他依靠神，神使他反败为胜，结果使他有力量，可以去跟这些盟友送礼给他们，建立一个友好的关系。好，那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到，我没有办法继续多讲。可是你知道扫罗，如果你去看圣经，从撒摩耳记上第十几章，许多的事，神一次、两次、多次，借着各样的事件，借着他的儿子，借着大卫两次可以杀死他，都饶了他，他自己也觉得他有亏。这么多次神要叫醒他，来不及了。其实当撒母耳跟他说，你的国位不长，如果他即使杀猪，如果他是一个来亲近神的人，神啊，我犯了这个错，我糊涂了，我做糊涂事了，我犯了这个错，神啊，撒母耳你的仆人说我的国位不长久了，他如果就在这个点上来依靠神，他也可以有很好的际遇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是他的女婿啊。大卫如果当国王，大卫跟他的儿子两个人是好朋友啊，他不用辛苦带人打仗，他可以享受很多的福分啊。可是他就是执意我要做王， 这个耶西的儿子不死，我这个王位就不能在我的家中继续。这个就是他的记忆。他没有想到神是无所不知的，所以很可惜，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，他最后结局这么惨，就是神给那么多。我仔细看，我至少列出了八九点，一桩一桩的事都是可以回转的，都没有回转，结果结局那么惨。好，那我们来唱一首歌哈。他这是一个见解，我们的心如果不是能够让神来得着，如果不是能够跟神相合同，我们是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来真正进入我的敬拜。神不会满意的，因为神救我们。展开清晨的翅膀。最后这个游志廷呢，这个作者他后面写的一些话，翻到第二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哈。每个人都可以有，如果你看完，你可以把这一张送给别人。这实在是一首不错的歌。还有没有？那个呢？你看后面游志廷讲一些话哈。他说：“神的爱。”神的知识是超乎我们能够想象的。每一次我想到神如何清楚知道我内心的思绪，如何为我造浩瀚的宇宙，又如何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我就知道我的生命是可以毫无挂虑的。我自己给他加了几句话，加了几个字。我就知道，只要我所思所言所行蒙主悦纳，我的生命是可以毫无挂虑的。神许多的应许有时候带着一个条件，如果我像扫罗这样子，那么多次机会可以回转，不愿意回转，我不敢讲我的生命是可以毫无挂虑的。我们来唱这首歌哈。主耶和华，你已经